第907节第187页第6章。现在任何对基因遗产的真正讨论，必然也会引起涉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而到某个程度，那些议题必然也会导致关乎推理心本身的性质的问题。如你们所熟悉的推理是在时空范畴内，并且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作用的精神或心灵过程的结果，那么到某个程度，推理再次的如你们所熟悉的推理是缺乏可得的知识的结果，因为答案不在你面前，你才试着去推理出来。如果答案在的话，你就会知道，因而就不用质疑了。人类的与物质的推理心是一个独特现象，它依赖着有意识的思考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它是个自然的人类进展，且是在其自己活动架构里一个令人啧啧称奇的精神发展。你们的科技是那推理心的结果之一，不过因为缺乏一个更大的切身的知识领域，推理才必要。思想是精神活动，按照时空的尺度来规范的，所以思想像是只按照某种尺度建造的精神性构造。你们的思想使你们成为人，可是其他的生物有他们自己那种的精神活动，他们也有对实相不同种的切身感知。不过所有的族类都是被他们在情绪状态里的参与所联合起来的，不只是所有的生物族类都有情感，而且全都参与了情感实相的次元。人们认为只有人类有道德感，只有人有自由意志。如果自由意志真的有可能的话，当然道德这个字有无穷尽的暗示。然而动物们有他们自己的道德，他们自己的社交礼法，他们自己与所有其他生物无懈可击的平衡感，他们有充满爱意的情感关系，复杂的社会，而且至少以某种说法，一个重要的说法，他们也有他们的艺术与科学。但那些艺术与科学并不是建立在你们所了解的推理上。动物也拥有独立的意志，而虽然我在此是强调动物，然而这同样也适用于任何大或小的生物，昆虫、鸟、鱼或毛虫，也适用于植物生命，适用于细胞、原子或电子，它们拥有与它们存在条件相符合的自由意志。存在的条件大半由基因结构决定，那么自由意志的作用当然必须符合基因的完整性。基因结构使得实质的有机体成为可能，透过有机体生命才能被体验，而到一个很大的程度，那个结构必须决定在世界里可能的那种行动以及意志能够被有效表达的方式。海狸没有去结蜘蛛网的自由。在人类里，基因结构大半决定了像身高、眼睛颜色、发色、皮肤颜色这种身体上的特征，而当然更重要的是决定了手指及脚趾的数目以及其他你们族类的特定身体属性。所以身体上来说，并且只谈他身体上的属性，一个人无法用他的自由意志去像一只鸟那样的飞，或去做人体没有配备去做的身体上的行为。可是在许多方面，身体是配备好去做得比你所相信的要好得多，但事实仍然是基因结构限制了意志。基因结构及染色体讯息事实上包含了远比你能够用到的多得多的资讯。举例来说，那个基因资讯可以以无数种的方式组合起来，族类在任何可能的状况下都照顾自己，所以基因信息也携带了无数的扳机，而如果必要，那个扳机会改变基因的组合。可是除此之外，基因讯息还以这样一种方式印在密码上，以至于在那些讯息与任何一个个人的目前经验之间有经常的相互作用。那是说，没有一个基因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现在 除了这身体的基因结构外，还有一个心灵资讯的内在库存，那以你们的说法，会包含那个人过去的历史、转世的历史，这提供了一个心灵特征、倾向、能力及知识的整体库存，那是这个人的遗产的一部分，就如基因结构是身体遗产的一部分一样。举例来说，因为那个转世的结构，所以一个极聪明的人可能会生自一个白痴的家庭，音乐才能可能就此完整的出现。休息一下。因此，音乐能力可能以伟大的技术性元首的出现，而不受限于基因上的家庭背景。而再次的特性的转世库存，正是这类事件得以发生的原因。那内在的转世心灵结构也触发某些基因讯息，而忽略掉其他的，或触发了基因信息的某些组合。当然，实际上说我笑了，所有的时间都是同时的，因而所有转世的人生都同时发生。也许比喻会有所帮助。一个演员将他自己投入一个角色里，甚至暂时的忘却他自己，但在一个比那个戏剧更大的范畴里，却仍旧以他自己的样子活着并且运作。戏中的角色在演出时仿佛是创造性的、活生生的，他的感知为那个架构所局限。然而要演那个角色，演员却汲取他自己人生的经验，他将他自己的了解、同情心及演技集中在上面。而如果他是个好演员，那么当戏演完时，因为演了那个角色，他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现在在转世存在的较大架构里，你选择你的角色或你的人生，但你说的话及你遇到的情况却并非预先决定的。纵使当你在过你的人生时，你也活在一个较大的活动架构内，而在时间里的你与在时间外的你之间有一个难以想象的互动。在时间内的你采取了一个推理心，它是你为你人生戏剧的目的而用的一种创造性的心理面孔。在我们比喻里的这个心理面孔有某些正式的仪式性的特色，所以在思想上与心理上，你倾向于只看到在那个戏的正式结构里可以得到的那些资料。举例来说，你无法看进未来或看进过去，你依据推理定出你的位置，不然的话，在一个物质架构里，你的自由意志将会没有意义，因为可做选择的数目是如此的庞大，以至于你无法在时间内下决心去行动。也就是说，这么多创造的机会，唾手可得的更大的知识，你会被这么多的刺激所淹没，以至于你真的无法有具体的反应。而你们现今特定的那种文明科学及艺术就不可能达成，且不论其瑕疵，他们仍是推理心的伟大成就及独特产品。没有推理心的话，画家就没有作画的需要了，因为他精神事项的直接性会是如此的即刻且令人目眩，如此在精神上圆满具足，以至于不需要去试着实际画出它来。所以我从无意贬低如你们所了解的推理心的品质或卓越，可是你们利用推理心时已经变得如此的专门化，如此的偏爱它，以至于你们倾向于用推理心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评判知性生活及检查所有其他类的意识。你们大半到处都被其他类的意识所围绕，你们大半忽略了他们的确实性，也无视于他们在心灵上与你们的手足关系，尤其是那在动物王国里的意识，他们处理另一种形式的知晓，却与你们分享深刻的情感经验的实相，并且天生就能觉察生物与心灵的价值，但却是以你们有偏见的检查所无法得知的方式。到某个程度，那个情感实相在做梦的时候在其他层面也被表达了，就像你们自己的实相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在其中动物和人一样 都参与了一个庞大的合作性冒险，那有助于形成你们的生命首先必须存在于其中的心理氛围。口授结束，除非你有问题，否则此节也结束，鲁伯现在可以轻松了。这边我们把注解二也念一下，注解二是讲到前面说到的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问题。注解二在194页，注解二提到，自由意志是说个人不受逼迫而有自由去选择与他特定的道德及理想一致的一些行为的哲学立论。决定论则是相反的理论，说每件事甚至个人的行径也是被以个人意志之外的条件所决定的。世代以来，哲学与宗教的思想家曾经创造好些涉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各种复杂概念，所以这两种理论都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举例来说，人很久以前就把自由意志的观念与他能否故意选择恶的问题连在一起，现今仍是如此。在上帝的全知全能面前，人是否有自由呢？人仍然在与这个问题奋斗，不知道那些特质是否引起事件或能不能引起事件，以及事件是否涉及了命定。与决定论相反的是人一直在为其个人责任奋斗的概念，相反于全然被他的传承所控制，他能根据他自己历史的复杂模式来形成思想与行为的新合成。很奇怪的，对真和我而言，决定论作为一个观念总像是少了什么似的。因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显然人类设定了决定论在其内部运作的那些界限，而我视此为与个人全然被其历史及自然摆布的说法相矛盾。如果世代以来我们创造了历史与自然，然后又反抗它，我们又为何如此呢？换言之，在共同及个人的尺度上，虽然他们可能很广大，但我们的确创造了共同与个人的实相。我想要补充的是，即使就宗教决定论的概念而言，比如说人无法知道上帝的意志，或人是相当依赖神圣的恩典，以那种说法，我们仍然在创造我们对上帝的本质的有意识的概念。所以再次的，我们有一个运作于我们的观能与自力界限内的决定论，那是另外一个架构，我们在其内不断试图了解生命的意义。